哈利路亚！我们在分享本周的妥拉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无论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还是你日后在看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视频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阿爸父的宝座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全地的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要在你的百姓当中，你要在外邦人当中。要彰显你的荣耀，你的名要受得大称颂，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敬拜你，万膝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向你称颂。你是持续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耶和华，哈利路亚！愿今天我们听的讲的同感一灵，也是你的灵带领我们，在这个时候，在此刻，就在现在，你要让我们听见你的什么话。告诉我们，孩子们，静听，我在这里。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这周妥拉是，刚才念了，我这个想这个记忆哈 ，Vayera 这个发音非常非常的美丽哈，希伯来文太美了，是我显现。那么这周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很大的一个信息，是我自己蛮震撼的。我觉得每一次信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体会，感动你的。你觉得你这个信息今天 OK 了，然后你要把它释放出来，愿感动我的也感动你，哈利路亚。那么这周 Vayera 的段落是我显现在出埃及记的哪里哈，6章2节到9章的35节，跟大家分享 Hamozi。 Hamozi 这个字不陌生，以后我慢慢分享。我是使你们持续出埃及的耶和华。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 解决了我十几年的一个疑问，那我也在分享。在今天分享信息之前，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图片中的这一个英雄。这是我今天早晨在今天早晨起来啊，感觉神把它放在我的里面。那我今天临时请国强长老把这幅图给我放给大家看。那么这是以色列在10月7号23年的这个面对哈马斯这样一个大屠杀回战营战里面最后一个还没有归还的人质，他是最后一个，他的名字叫什么 Ran Givli。 他在10月7号的时候，他首先他是24岁，在23年的时候是24岁，他是一名边界警察，他在那一天就已经牺牲了，但是哈马斯把他的遗体绑架到现在还没有归还以色列。我们必须知道，现在哈马斯是在全世界公开有作证的情况下跟以色列有这样一个合约，要不断的在这个合约里承认说我要释放以色列所有的人质，但是现在这位战士的遗体还在被绑架当中。所以今天神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我的里面，那我就去查他，他到底是什么背景。他的名字是 Ran Givli。 Ran 这个意思就是欢呼喜乐呼喊的意思， Givli 他的意思是边界边疆。他的名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给你这个边界上你守住了，你要欢呼得胜。我想这个孩子从生下来他完成他的命定，他用他的生命完成他名字的命定，我在边界用生命在守护在呼喊。他死了吗？对，身体死掉了，但他的灵在哪里？在神那里。我们这一部第二部第二卷的妥拉叫什么名字？ Shemot。 所以神会把很多名字放在我们的里面，第一个是耶和华他自己的名字，然后有很多他要尊荣的名字在他的心中。我们要继续祷告。神是为我们守住那个边界的神，他是为我们征战得胜，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持续拯救。那么我们为这个战士回家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在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妥拉的第二卷书 Shemot 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相信在世界各地，在近处远处，有不少会同感一灵的人相信说，这一轮在这个季节，我们在进入这个妥拉的时候，你不只是在读妥拉，你在听妥拉中主的脚步，你在听神的声音，你在看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震动的时候，你第一个回到的是 妥拉当中找对应，而不再会像以前一样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世界上的政府大的打弱的，好的弄坏的，或许是这样子。但是你回到妥拉当中，你会看到答案，神在震动邪恶。委内瑞拉很一个很美丽的国家，一个很美丽的国土，但是这个邪恶的政府，这个叫什么邪恶的政府的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哈，你知道国强弟兄那一天就跟我们分享，你知道委内瑞拉人民有多难过日子，他们石油他们的那个资源很丰富的，你知道他们的老百姓进到超市买一个东西日常用品都要排3个小时，如果你真的是需要什么，你要是进到超市，我现在像我们在日本在其他国家想买了就走，不可能的，最少3个小时。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一周我们看到神震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伊朗。当我们妥拉来到这样的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主不断的在出埃及记里喊宣告一句话是什么，容我的百姓去，有没有？然后我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刻，我感觉到人类不是说以色列出埃及，以色列是人类的一个样板，以色列是神的长子，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是全人类出埃及的倒计时。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读出埃及记是一个历史故事， No， 这是一本预言书，你必须你要强迫自己，你跟自己说，我在读这样一个神的妥拉充满全知先知性的灵的时候，主要跟我说一件什么事情，神在告诉我现在我要知道什么，我要怎么去理解，我要怎么去生活，我要怎么去对应，而不是说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不管，我不知道我也不管。那么妥拉对我们来讲毫无意义，不是吗？是有意义的。所以神的百姓在这样一个震动中活着，你是头脑非常清醒的。我们就慢慢走慢慢看看神的预言如何的成就。所以神在震动伊朗，伊朗的人民一直在反抗，因为生存已经成了伊朗人民最基本的需求。你看他们举的牌子是 Az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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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是英文说解放伊朗，从哪里解放？从那个法老的灵的里面解放，因为现在这个哈梅尼他这个伊斯兰极端的统治，连这样一个伊斯兰为这个宗教为主的国家，那些伊斯兰教徒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没有办法过了。那么大家必须要知道，伊朗原先它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七世纪之后，这样的一个邪教才把伊朗统治吞吃掉。之前伊朗信的教，他们崇尚的是一位他们不知道的一位神，他是充满了光明跟火焰。那我们也看到说，最棒的是我们的以斯帖王后跟但以理在以兰的苏珊城，就是那个时候是伊朗的首都，现在也是伊朗，在那里身居高位，跟约瑟在埃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居鲁士王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他最后是要释放犹太人回到犹大地去重新建造圣殿。那么我们看到居鲁士王就是塞鲁士王这样的一个预言跟他的评价，对不对？历代之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都没有去过伊朗，现在伊朗你最好还先不要去。但是伊朗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叫做阿扎迪 Tower， 阿扎迪就是自由，一个自由之塔。而且他们有一个门叫做居鲁士之门，并不叫哈梅尼之门，居鲁士就是讲居鲁士王。所以这样一个国家非常奇妙。我昨天还在看到一个见证，一个伊朗人他说他在梦中被耶稣啊造访。你知道神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各地都有他的百姓去，他最后成就的是容我的百姓去，他正在从各国各民各族当中，在那个法老的灵控制下的那些人民当中，他要把他属于他的真以色列人带出来。最后伊朗人不会再称为伊朗人，他们称为神的真以色列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要放在心里面。妥拉是一个先知性的灵在这个世界上震动，所以我们说埃及它绝对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已，对不对？所以埃及你看不到它的作为，它只是藏在后面，有这样抵挡以色列的事情发生，它会复合一下，永远好像一个定时炸弹那样不温不火，但是它永远是埃及。 但是那个法老虽然被神击打，但是法老的灵仍然在那里，仍然在这里。但是法老的灵遇到神，他是不堪一击的。今天我们就要揭开法老背后那不堪一击的假神带来的所有的假象。我们不要被黑暗吓到，你的眼睛所见的未必是真实的，你的耳朵听到的未必是真的，很真实的假象。今天要透过再一次来到出埃及记，围绕这里面实在开始，我们要把这一切都打破，就像神当年击垮这些假法术是一样的。记得我们上周分享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身体上的流亡是狗辣，你身体上流亡了，同时你的灵里开始灵性的流亡，你离开你的宗教信仰，离开你非常好的环境，离开你从小就被神教导的啊这个妥拉的环境，灵性的流亡，对不对？ Galut。 但是当你回归这个妥拉盟约，然后回归这位阿巴父神，认识这位主耶稣啊的时候，我们算我们现在当中在列国当中，包括我们这里的人啊，一部分人，我希望全部的人已经结束了灵里的流亡 Galut。 所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得着的是真正的救赎，对不对？ Geula。 这是我上周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我在准备这周信息的时候啊，很有意思，那我就把神开启我的，我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要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占卜，我也没有在发预言。你千万不要说我今天有人在这里发预言，对新的一年发预言，我不做这种事情，我不做。我回到妥拉当中，我看到希伯来的数字数值，我看到神的启示，我要把这个分享出来，所以我今天只谈启示。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是5786，但是3月19号西历的晚上才是一年之首神规定的亚比月初一。那么或许那个时候进入5786，但是没关系，5786已经在我们周围。那么西历世界上标记的是2026。我现在只想说，神通过任何一件事情成为一个记号，他要把我们拉向他自己。我不会停留在数字本身，我会透过这个数字本身要得着神给我们的启示，这非常重要。那么2026感觉是不是感觉，我现在是一个结论，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数字本身的意义，带出来的结论是邪恶在耶和华，在耶和华的面前，它不是臣服，它就是毁灭。那么5786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只有接住神生命妥拉的供应和滋养器皿，才能活出神的大能。为什么？我一步一步来解释，这跟我们今天神通过 Vaira 给我们的先知性信息是环环相扣，彼此相连的。不是，我感觉我非常的震撼，我也很感恩。第一个，我们来想耶和华神的名，在希伯来文里是四个希伯来文字母哈，发音暂时有争论啊，这个不是我们争论的点。你念耶和华，有黑吧黑，无论怎样，它是四个希伯来文字母组成，它对应的数值就是26。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个希伯来文数字有它的数值，对不对？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那么 YHWH 它四个希伯来文字母，第一个就是 YOT， 它是10，下面是 HE 5，第三个字母是 VOV， 第六个字母6，然后再一个是第五个字母 HE， 所以它的合计是26。我一直以为是 ELOHIM 是26，耶和华是26。那么单纯的一个26告诉你什么呢？当你看到26，你想到的是哇，耶和华，有黑哇黑，四个希伯来文字母，这是耶和华神的名字。你看到一个数字，只要这个世界上的万物，只要你看到它，它可以把你带到耶稣啊，带到耶和华身上，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不是停留在数字本身。因为我之前迷信膜拜假神的时候，我做过数字功，所以我对数字很敏感。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进入到魔鬼那一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神他是至高的神，他有非常奇妙的信息要透过他的希伯来文告诉我们。那么之前我们上周知道耶和华告诉摩西，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那就是自由拥有，又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耶和华的告诉你，我的名字就是自由拥有。他描述这位神的本性，神性，他是一位怎么样？ 昔在今在以后再来的神，对不对？他是永不改变的。我觉得我们如果认识这位神的话，其实我们会慢慢进入到神的世界。我们只有认识他，我们才能信他。如果我们认识他不够，我们信他也不会够。这是一个信仰的路程，是我们认识他的一个路程。我们必须从他自己的一个神性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要进入。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你都应该跟自己说，是我在认识这位神的一个地上的旅程，否则毫无意义，对不对？这位神他超越存在本身，他贯穿一切，对不对？他充满一切。我在跟自己说，这些绝对不是神学名词，也不是一个宗教术语。我在神面前说，我说出来的，我们领受的每一个，我们必须进入到它的真实跟具体当中，要不然它只是一个口号。是他现在以后永在的神，哇，你是无限的，你真的这样相信吗？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绝对会不一样。从我开始，我没有做到，但是我在路程当中，我愿意去经历，因为这位神太浩瀚，而且我们学的是妥拉，希伯来文，希伯来根源的妥拉。我跟神说，主啊，主啊，这太丰盛太奇妙了，如果我们领受不到一点的话，我觉得我这辈子白白活在这个地上。他超越一切，一切在他的里面，但是他却不被他这个一切所辖制所包含，他是无限的。对他所创造的万物，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是真正的知道的。我们现在看的桌子椅子是神造的吗？不是，对不对？桌子椅子这些都是人造的，所以他们有生命吗？没有生命。但是你知道吗，神造的天地万物，神手中所出来的是充满生命的。神所创造的万物绝对不是说这是已经一个完成式的作品，它毫无气息生命的一个死的物体摆在那里。我们人只能把我们花费了我们很多心机创意所造出来的物体摆在那里，它仍然是死的，它没有生命。即或你花费所有的人工的智能，让它可以讲话，让它可以说话，让它可以像人一样动，但是它仍然是死的，它没有生命。神创造天地万物，连科学家都在承认，现在这个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星体，它们仍然在成长，他们仍然在向外发散着生命。你可以想象吗？当神说有就有，多少你可以说是6000年前也好。你知道现在这些物体，在这些有生命的创造体，在神说有就有这个神的话语出来，他们形成的时候，到现在他们仍然在被创造当中。神的创造没有结束。所以神创造的是带有生命，他们仍然在蓬勃的生长。你是不是神造的？是神造的吗？阿们。你不是从我们不是只是从我妈妈的肚腹里生出来的，你是神造的，对不对？如果你是神造的，我请问你的生命是无断的，是不断的蓬勃向外生长的，还是你的生命在不断的下滑，直到毁灭为止？ Amen。 如果你是神创造的生命，生命是生命，就是生命。神不是维他命，他不是维持你生长，他是让你蓬勃的生长，他不是让你活着就是而已，他让你有生命力。我们要对自己的灵说话，你是有一个生命力的受造物，你不是注定了在自然界当中灭亡而已。你的认知决定你的一切，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选择活在真理当中。那么下一个5786，对不对？我一提到86，哇，我想到 Elohim。 Elohim 是 Elohim 就 Elohim 哈，Elohim 他也翻成为神，但是我来解释他实际的意思是什么。Elohim 他第一个字是 Aleph 一，然后是 Lamed 30，然后又是 He 五，然后又是 Yod 小点叫 Yod 十，然后最后一个是 Mem 40，他合计是86，有没有？ Elohim 他翻译成神，但实际上他前面这个 El 他的意思是权力、全能。更确切的翻译是说，当你看到 Elohim 的时候，你在圣经 试图告诉你说，一个神的作为全能能力跟审判正在彰显当中。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陀拉用的是 Elohim， 彰显这位全能的神。然后他说，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神，他会彰显他神的作为跟能力。但我们知道赫人在称亚伯拉罕是一位尊大的王子的时候，用的也是 Elohim，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形容这一个人活出了神王子像神一样的全能跟能力。所以 Elohim 一提到他，你会看到神的能力会出现。在这周妥拉我们会看到说，术士说这是神的手指，我们做不来。他原文用的是手段哈，我们翻译成手段，他实际上是神的手指，这是神的手指，我们做不来。他用的希伯来文是 Elohim， 他们认识了这是像神一样的举动，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原来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的 Elohim 竟然是耶和华。所以神在出埃及记的 这当中，神一直在重复另外一句话，甚至是比容我的百姓去更多，是什么？我是耶和华，对不对？乐意说了，我是耶和华，他的表情相当有范儿。我是耶和华啊，你有耶和华，耶和华，对不对？我是耶和华。所以他又说，我要让埃及知道，我要让全地知道，我也要让我这些已经被埃及化的百姓以色列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通过我大能的作为，要认识我是耶和华，而千万不要把这个大能的作为误认为这是邪术的作为。所以神在分别，神要让所有人都看，这是邪术的作为吗？我将它曝光揭发，然后我耶和华的作为十次让你五体投地。那我慢慢讲。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 Elohim 是86，那我们谈到说现在是5786哈，5785 5786 5787，停在5700多少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数据下来，我再强调一次，我没有在占卜，也没有在预言，我是只单纯的从希伯来文数字把大家带到神告诉我们的话。所以下一个57 Zang 的数值是57，它由 Zayin 跟 Nun 组成，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供养跟滋润。而且它这个供养跟滋润是怎么样？是持续的，是持续的。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菜，我们买的再多，这个只能供养我一天，再多是一周。有人试图想要去预备末后可以用的，我不知道他往哪里放。但是只有这位神，当提到这个57 Zang 的时候，他告诉你是持续的，他持续的供养你，他是这样一位神。我们一定要经历了。2026，对不对？20 Kaf 什么意思？ Kaf 手掌跟手心，好，就这个样子。当这个手掌跟手心这样子，你看它是伸出去，这是一个预备承接神的释放出来的大能的一个容器，也是要向神去回应接住神要赐给我们的。所谓的深渊跟深渊响应，你必须要知道神一直恩赐下来，我们一定要接住，接住之后在这个器皿里要活出来，要不然你这个器皿要不就是空的，要不然就是你不将它活出来，只是装在里面它还是死的，对不对？茶壶里不能煮饺子，煮完了饺子你要倒出来。好，哎，这个 Kaf 很有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承载了神赐给他潜在能力的容器，一个懂得谦卑的弯下来的你才可以装。如果你一直是很像法老一样很刚愎很刚硬，你承接不了任何神的作为，只能承接神审判的作为。但是当这个 Kaf 告诉我们他弯下来他已经可以承载的时候，这个器皿是极其谦卑的，他要开始是蓄势待发，他开始要把神给他这个能力要爆发出来。这个 Kaf 20，这个 Kaf 的意思。 所以我刚才说五七八六二零二六一个结论，我们如果还记得哈，我们再复习一下，邪恶在耶和华的面前不是臣服就是毁灭，因为你不懂得向他跪拜，因为这个卡夫要谦卑哈，懂得跪拜敬拜神，那么你就是像法老一样毁灭。妥拉就是这么说的。那五七八六，只有你接住神妥拉的供应跟滋养，器皿才能爆发出神的大能，然后你才可以在这个所谓看到的震动跟实灾下来，你会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而不是在说邪灵又在兴风作浪。我们不能一直活在邪灵的阴影下，我们不能一直活在邪灵的作为之下。你会看到闪电、雷轰、豹子、冰雹、黑暗、光明、水、雪，小到一个狮子，大到小到一个狮子、蝗虫，大到的是什么？再大的动物，水里的怪物、蛇呀，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今年让我们彻底的突破，活在神的大能之下，活在耶和华所彰显出来的荣耀当中，不要再活在魔鬼的作为当中，不值得啊！你看看今天神让我们看到的这些，真的是不值得。好，我们有一个预备，神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数字都是让我们在领受他的作为。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 Hamozi， 从他的这个意思跟他的动就是语法形态来看，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神是使我们持续出埃及的耶和华。你要说我们已经出埃及了，为什么老要出埃及？我知道是灵异的出埃及，但我也在想，哎，我们不是已经出来了吗？而且为什么神不是人说什么，而是神在这本圣经从头到尾他一直在念，有没有？利未记吩咐洁净律跟不洁净律的时候一直在讲，几乎是一提到他，尤其是在约节晚餐，我就不用说了，约节本身就在纪念出埃及嘛，他一直在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但是我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我想是神要来今天借着他的信息来把这个重要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奥秘要来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一周的开篇就是上周摩西向神发愿言啊，摩西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大胆的，所以所有的基本上大部分的犹太拉比说神没有向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彰显说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神也自己说我向他们显现的是我是全能的神埃尔沙代。犹太拉比说因为没有一个列祖像摩西这样问他，所以几乎神说什么他们就去做，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临到摩西开始问你是什么名字，你是谁啊，人家问我了，然后我要怎么去报名你这位神，我怎么去介绍你这位神。好，神告诉他了我是谁，我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结果去了又怎么样呢？法老并没有因为神的名而向神臣服，这是自然的咯，你告诉我你是最大，法老说我还大呢，法老自以为神啊，你希伯来人的神是谁啊？哇，这个名字不管用呢。所以摩西火了，摩西回来跟神说他是十万个为什么，你为什么差派我去，你为什么告诉了你的名他还是这样恶待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神生气了吗？神心里很兴奋，为什么？我就是要让摩西来到这个临界点，我就是要让我的百姓去思想，哎，你真的像你的名那样那么厉害吗？好吧，我就来看看这位法老跟你谁厉害。诚实来说，我们心里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众神之中在比较，这位耶稣啊，耶稣厉害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新的假神厉害？之前我们都是拜的，拜众神回归里面所有的众神，诶，现在多出来一个耶稣耶稣啊，看看你们谁厉害。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直在比较，但是你的比较的结论出来了吗？众神之中有谁像他？如果你还在犹豫当中的话， 那只有两件事情，就是神并没有选择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他的大能。第二，彰显的大能你并没有去认知，心很硬，像法老一样，因为他最终不承认他是耶和华。那么你要去看一看你的心是哪一种。所以神说他的时间到了。在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奥秘跟大家分享，并不是说列祖，神不要告诉列祖他是谁，而是神要再积蓄这样的一股一个渴慕的一个能力能量在他的百姓当中，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摩西，人们对这位神的认知要到了一个爆发点，要在出埃及开始。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信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可能我今天怕图片太多啊，我就没有做那一段的图片，直接看这张。那么这个章的信息我还没有讲到哈。我现在讲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深奥但是很简单的，神通过我们的身体创造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就是我们看到法老刚硬带来很多的抵挡跟逼迫，有没有把希伯来人的孩子扔在水里，然后神这样击打他，他还仍然是跟神抵挡。那么我们看到哇，这位法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只看不到负面的作为。但今天我们的眼光要彻底的翻转，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作为出来，好吧，我举得更现实一点，让大家有一个更具体的看法。哈马斯打他，软硬兼施，哈马斯就是杠着。我一点不会觉得我要来解除我的武装，我也不会释放人质，就像法老说，今天要不然就让男人去好了，妇人孩子跟留下来，要不然就在这里祭祀。他一直跟你拉扯，对不对？磨你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是说你只要一妥协就没了，没了的话哈马斯得胜，要不然就是伊朗这个哈梅尼，美国说我要出武力哈来恐吓他，我要打你，那哈梅尼很硬的，你打我也打，很硬啊，心很硬。当你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哇，黑暗不屈服，或者有人觉得他们很好的，人也有，因为觉得委内瑞拉被抓，也有国家起来责备哈，那些起来责备的国家人都跟他是一伙的，所以我现在不明讲。三个，哈马斯、俄罗斯，还有一个，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地方祷告，这很严重的，背后的勾结，本来我知之甚少。当这个我一看新闻，怎么也某人落网，这啥意思呢？我看到三个人起来斥责责备，我就想，哦，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其实在美国他们早就知道，所以有一部系列剧叫 Ryan 什么什么的，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系列剧，他有句台词就说，你以为现在美国世界最大的敌人是谁？委内瑞拉。所以现在这个连系列剧又被拉出来，我是没有看了，因为它是系列剧太长，但是我知道这一部很有名。告诉我们什么？当你看到这样的负面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神彰显大能的时刻来到了，这就是神在积蓄他的那个爆发点，这就是神要训练我们思维跟改变我们眼光的地方。你的思维要改变，现在开始打起精神。我是从近处远处听到大家都在一个属灵的一个训练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当我们看见类似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以为就是黑暗，一看到黑暗理所应当站起来就要征战，然后我们一直处在这种被黑暗挑动、被负面挑动起来不断的征战当中。但是犹太拉比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基督教根本上是有一个占卜的灵在后面，疑神疑鬼，一惊一乍。我之前没有信这个耶稣啊的时候，不知道妥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很敏感，只不过是我这位神更大。但是我现在学了妥拉，我发现犹太拉比并不是这样去认知他们的这个属灵征战。你不要以为犹太拉比是学术性的，他们很灵恩的，他们的征战是从神这位创造主身上来的。那么现在要讲，我们一起听好。你看到负面，一看黑暗就跳起来，谁说的？负面跟正面，阴阳也好，阴极阳极哈，这个电池阴跟阳，我不是讲那个世界上的阴阳，一正一负是神的创造，负面 是你导向正面的一个台阶。不是说你看到负面你也不为所动，而是你起来那个征战的点不一样，你不是站在负面上征战，你是站在正面上，你彰显你的光，负面就会跟正面融合消失，对吧？你站在负面上一直打负，这个负面的力量一直增加，负怎么样？我们这个物理数学化学多好，我们这博士东大博士问一下，负怎么样？负为正，是不是？负为正，对不对？一直站在这个负面上打，但是你永远不会正，一直在负面上沉沦。但是你站在正面上，这个负面就会被正面吞吃。那么黑暗呢？黑暗是光的反面，没错，一黑 一光，对，没错。反面不代表不好，黑暗或许就是光明的一个前面的节奏。你记得有一次牧师在讲说，神先创造黑夜，然后是晚上，所以一天是从黑夜开始，有没有？不是先创造黑夜，而是说神创造一天是从黑夜开始，黑夜后面跟着的是光明。所以今天我们唱的眼光非常的棒，感谢雅琳长老，也感谢国强长老有这样的一个灵里的合一，一个共鸣。你的眼光不一样，黑夜了，你不是想到黑夜，我在黑夜里见到鬼了。所以我跟你讲，基督徒在之前没有把这块洗干净，动不动就是鬼。我跟你讲，鬼可不是像你看的鬼片那样子，那么喜欢鬼吗？我让你看一次，你永远不再想见到，动不动就鬼。你真的见到鬼了吗？现在我跟你讲，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的里面是什么，你看见就是什么。如果你里面是光，是这位神，你看到的就是光明世界。就像看到阴间世界，不代表你属灵，而代表你里面有问题。我不怕冒犯你，我们都从这里出来的，所以我敢讲。你活在一个小鬼的世界里面，哦，不是，我是活在神的宝座前。黑暗见到我这样，我们这样的一个光，他从老远就要逃跑。人家逃跑，你还追人家打，然后人家还击，你不是应该的吗？你跟任何一个人打上，人家不还你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灵界的，人家没惹到你，你不用去主动的去招惹那个黑暗世界。这个不是像你想象的。我在学陀拉这十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很可怕。很多基督徒根本就没有真知识，被教导错误，我们在招惹一个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一个未知的黑暗的能量的里面，然后我们的灵命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体出现疾病，然后我们归功于我们打了一场属灵征战。不是，我觉得你是招惹了不对的东西。当然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啊小的东西，小的疾病啊，感冒发烧，我们靠着祷告都可以过来。但是我想把一个迷思带出来，你不要进入到那个不是你要进去的。犹太拉比从创世纪 Bereshit 看到说，他是一个光，他是众光之父，他超越光。神的征战是什么？神的征战是他只要在那里，他是光，黑暗就要遁逃的，黑暗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只要发出光就好了。我其实我们这里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只不过我们吸收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常识，成为我们的一个常态，需要一个我们自己去碰去跌倒的，跌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我永远记住一个比喻啊，这个我们在这里讲过，对不对？你进到一个屋子，全是黑暗，你站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第一个想的是什么？不难的，所有人回答我，开灯，对不对？你是开灯，你还在那里边，我奉耶稣的名捆绑你这黑暗吗？你不是开灯吗？怎么属灵征战是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里面没有光，你确实放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是积蓄里面把这个光启动的时刻，这是为什么神带我们学习妥拉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妥拉是光，妥拉就是那个金灯台里面的光，所以你要把光释放出来。你的造物主是什么？众光之父，哎，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看光是好的。所以让我们踏上一个新的旅程，学会让里面的光不断的燃烧，然后把光释放出来。你到哪里不要先去闻这个属灵空气是属邪灵的干什么的。我跟你讲，你不用闻，我不用闻，我也不用看，就知道铁钉有啊。没有的话，耶稣就来了，耶稣来了不是把他们都关到那坑里了吗？有关你什么事啊？你只管放出你的光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被拘禁在一个肉体里面，却做着一个不应该去肉体做的事情。我们肉体，我想 我笑自己的无知，我不是在说任何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开始学会如何在妥拉里面安静的把光释放出来。我也有非常急躁的时候，我也非常就是被惹动，想要去打，想要去大骂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的大骂哈，是奉耶稣的名啪啪啪，有这个时候有的，你会知道奉耶稣的名，因为他因为使徒在跟黑暗征战的时候，是确实是用神的名说你出来，但这个出来是带着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在于你里面，你知道你是谁。你还没有光的时候，你说你奉主的名，你奉主的名半天。使徒行传里有句话说：“保罗我认识，耶稣啊我认识，你是谁啊？”然后这个鬼就上了这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我们记得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的名，就是他对耶稣啊的名没有确信，他不认识主。所以一正一负，一黑一光，生命的韵律是有节奏的，有下就有上，有前有后就有前，对不对？就像钟摆一样，有人是一直不会经历过向前直向后的吗？不会，你一直往前走，因为你站在一个现在的这个位置，你往前走了，说明你原来在后面的位置，对不对？钟摆是这样子，你要是看它是无限循环，那是你看它无限循环，你知道吗？钟摆如果是无限循环，时间不会往前动，对不对？它的秒针时针是往前走的，为什么？因为钟摆在不停的动，它不是一个循环的运动。所以一个月之前我会觉得呼吸很沉重，你呼吸沉重的时候会觉得你会特别体会这个心脏的一个跟肺的功能。我现在就知道，你知道心脏是怎么动的，你把你这个手嘛，还说你心脏握起来这个拳，你心脏有这么大，你的手多大，就你的心脏，这是我心脏，心脏是这样的，是心脏是这样的，一收一缩，一收一缩，这样生命的运动，你不是一直向外扩展的，你必须收，你收的越紧，你越退后，你这个力量爆发越大。你的肺是怎么样？一呼一吸，对不对？为什么发生事情的时候安静深呼吸？这个肺神造它一呼一吸，你知道这是你晚上要睡觉，对不对？你知道你身体睡觉，它的生命的能力它也要缩下来。生命的缩下来是为了什么？生命缩下来，然后你要让这个身体足够的空间去领受神的新的能力能量的更新。身体，我们现在世界上不是养生学吗？我不能走那块，我太累，我跟不上几点到几点这个内脏 OK， 我不反对，但是我让你造一个大的一个真理创造。你晚上你个大脑安静了，对不对？你不会再去复杂性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shut down， 然后今天的所有的噪音，今天哇你都把它屏蔽。所以你要晚上睡觉，你要进入到自觉跟静音的状态，这样你才能领受神心的一个洞见。你这样给神的声音腾出空间，因为你一直满的大海还有怎么样，大海有没有退潮跟这什么涌潮，涌上来的时候很多垃圾涌上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大海有自觉，好奇妙哦，大海有生命，为什么？它是谁造的？这大海每次涌上来是把那些脏的涌上，它退回去的时候它在大海都在自觉，它这个就是一前一后。所以如果你现在经历到一个非常深的属灵黑暗，对于你来讲是一个至深的属灵黑暗，你要知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凡的光照要临到你。甚至对小孩子的灵说，你不要觉得现在处在一个很不安全很黑的东西，我告诉你巨大的光照要临到你，哈利路亚，大人小孩都是他，更何况是他所宝贝的，对不对？所以现在经历到任何的你过不去的，你不要在那个里面漩涡去转不出来，我在征战，你没有，你我跟你讲，你不要陷入无谓的征战。你现在就是如果你在里面出不来，你觉得什么把你围住了，就像以色列必须经历在出埃及之前的漫长的黑暗，他们等着逾越之夜的那一刻，对不对？总共从迦南也好，以色列也好，不管他什么，只反正神的时间点到了一个430， 我不知道我们的时间点是哪里，不管是哪里都没关系，你总要会临到一个点，神一定会过来拯救你，所以你要安静，你要等候，不要失了信，不要让自己随着那黑暗就下去，不要，你要刚强的站立。很多的我告诉你，很多我们肉体上的感觉跟思维上的这个领受都是假的，真实的假象。你必须用神的话语把你提上去，所以你里面那个光很重要。但是我讲的这个，我再提一点，我昨天跟很多人应许，我今天要讲一句话，就是回到我们这个，我们的生命是钟摆式的，一前一后，有上有下。这个样的一大奥秘，这样大的一个奥秘是在以西结书的一章十四节。那么如果你对神很渴慕，你会去想一章十四节是什么。以西结被掳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宝座下来那个四活物，说这个四活物往来奔走，行走在神的面前，行走并不转身，是四个面却是合一的整体，但他们向四个方向各自的方向走，但他们仍然走的是一个方向。神说他们往来奔走，我当时想往来奔走就是我们来回走，不是的。所以那个四活物的动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奥秘，往来奔走。他的希伯来文英文翻译的是说他们向后向前，这他们行走的一个方式，他向后退他也向前走。为什么？很奇妙，一个人走路你可以向后要向前吗？我们都是一直向前。我告诉你，这就是神的奥秘。但是很简单的，在我们的生命、身体跟我们的灵命当中彰显出来，是这样的。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做这个动作，我这一周一直在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你知道吗？你的撤退越大，神给你的前进越大。你现在最低点，你将要被神带到一个至高点。我们生命必须是要这样子的，一帆风顺不是好事，不合神对我们的一个创造的奥秘。好，记住这一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说你看到以色列人为我们做出这样一个，他们积蓄的这个黑暗，神要把他们完全带出来，以色列经历一个很大的翻转，以色列国要出现，他们要领受西乃之约，他们要成为神的国，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他们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翻转是很大的，必须到摩西的第四代才能实现，前四代积蓄了这么久，所以以色列的爆发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这些现代的此刻的我们在等候耶稣啊的第二次再来，是第二次出埃及。那么你要想到，我们如果现在幕后越来越大的黑暗的时候，你不要失了信，你不要就自己陷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记住今天 Vaira 给我们的信息，你是可以往前的。现在的撤退是要往前，这是神创造的一个节奏，一个韵律，一个频率。 OK， 哎呀，我怎么最近失败了？我最近好像好负面，我好累哦。然后我们就啪啦啪啦，我跟你讲，我无数次证明，你只要去查网，对不起，查现在的任何的你感受到的身体状况，我就对着 ChatGPT 说，问你都是死路一条，你就别活了，全是死的。所以你回到神的妥拉当中，你必须要回过来。世界上都是法老的声音，我问大家，法老的声音是让你活还是让你死啊？慢慢的死，这就是法老奴役的灵，对不对？折磨的灵。你别忘了他是创造主。好，我要进入到我今天的下一个主题。这周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是六章的六到七节，我不念了。这是在犹太人在 Pesach 逾越节一定会念的一段经文，因为这就是耶和华神在逾越之夜完成的应许，我要把你们带出埃及。那我今天这个哈摩吉的启示来自于第七节，因为中文翻译的也不叫错，但是会体会不到这个哈摩吉带给我们的灵意。那么希伯来文它原文是说是什么呢？我们注意第七节哈，第七节中文是后半句，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那么是救你们脱离的希伯来文，它的是救你们脱离的希伯来文用的是哈摩吉。那我来解释一下，哈就是定冠词，哈马西亚，那一位弥赛亚， 不是任何一位弥赛亚，是定冠词那一位 Motzi。 他的语法是现在分词的使动式，就是使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是现在进行的。那么 Motzi 的意思就是 Yatsa， 就是出去、出来、带出来、离开。所以 Hamotzi 的意思就是说，神说我是使你们不断的出埃及，不断的离开埃及，脱离这个埃及重担的耶和华。而且它是现在分词哦，它不是一个，对，出埃及是一个动作已经结束了。但是为什么神用这个字，他没有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用一次性的这个语法就结束了，而是他选择用了一个现在分词，就是现在仍在进行当中，持续这个动作呢？就是神是使我们不断出埃及的神。为什么？你可以人出埃及，我们可以很属灵的眼光去说以色列人身体出了埃及，但是他们的灵魂还是埃及。其实这个是在说所有的我们，我们也是，我们出了埃及，即或是进入应许地，即或是现在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还在这地生活，我们很容易就跟这地的文化理念思想模式被这地的属灵空气完全的同化。你看一看在日本住的日本式的圣徒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一直是在本地，台湾、中国、美国、英国还好，一旦是我们迁徙到另外一个地生活的，我们要非常敏感。不断有人说你一旦出去日本，再从别的国家回到日本，总之我是非常敏感。因为回到日本，我感觉这个整个的属灵空气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选择，我不会被这地的一个暗示的或者是明示的思维的一个模式、一个理念、一个习惯所同化。所以神是持续要带领我们出这个一直辖制我们、一直想把我们打造成一个这地的模板的那个空中的灵气，把我们从那里带出来。阿们吗？我们不是做日本人，我们也不是做台湾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伊朗人、委内瑞拉人。神要让我们把这些国家带给我们所有的都脱落，而进入到他妥拉中的样式，神的真以色列人。阿们。我不是日本人，我也不是中国人，你是真以色列人，我也是。所以我到了各个地方，人家问我是哪里人，其实我不能马上回答，因为在我脑子里很多答案啊，对方说我是哪里人 OK 随你，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真以色列人。那么我刚才说 Hamotzi 这个字不难吧，对不对？ Barahata Adonai Elohimu Melech HaOlam， 我们领主的杯、主的饼， Hamotzi Lehemin HaAretz， 想起来吗？哎，我也是想起来，我说这么顺嘴。 Hamotzi Hamotzi 就是说神使面包从哈阿瑞斯，从这块地里哦，从出来。所以这个命呢，不是说啊，它从地里经由这个地里出来而已，它很有它的灵意。它的意思是说，命是从被困之地出来，所以神使这个面包从被困之地出来，这是一个使动词。所以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不是。面包是从地里自己出来了，如果神不是使这个面包从地里出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再讲一个字好了，面包是什么？ Lehem， 我们都知道伯利恒 Bethlehem， 对不对？面包之乡，路德就是在面包之乡伯利恒大麦小麦一个地方出来。但是让你很震惊的是， Lehem 的希伯来文的字跟战争Milhama 是同一个字根，所以人类自古以来是为了面包打一场生存之战。但是你也别忘了，这个面包在我们妥拉里面的灵意代表天上的灵粮，神的妥拉。所以你现在领受到的是什么？神不断的使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灵里的供应，在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使这个地上可以长出面包来喂养我们。所以你一旦看到饥荒，它并不是一件好事。神选择让他的一个 供应我们生命的那个物质突破辖制出来。不要以为我们很轻松的去超市买了面包蔬菜，我就想祷告，如果这个地不被神赐福，这个地不产东西出来，你再有钱买你也买不到，更何况是有人为的在操纵这个市场呢？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地哈，神使这个地生出面包，我们跟面包就开始，不是我们跟面包打起来，是我们为了争夺生命打起来。我们还记得，我必须把这句经文联系起来，你才能更加的哇，太棒了。创世纪 Bereshit 一章十二节说什么？于是地怎么样，发生了青草跟怎么样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那么我去查一下这个，我没有做这张图，要不然今天图就好几十张，就难为坐在控制室里面的弟兄。这个发生的希伯来文呢，跟这个 hamoji 往前按一下好了，跟这个 hamoji 呢，他们是同一个字根，都是雅草，所以地哈，这地长出来很大的菜蔬，这个地长出来这个菜蔬，他用的这个动词是阴性的。阴性我想到女性，所以我们曾经做异教徒的时候呼喊大地啊母亲，现在异教徒也在拜大地的母亲啊，给他一个名字，所以那个 Avenda 那个有名的电影，他们在拜的是大地的母亲，他们那个电影里面讲的是，所以是神赋予了这个大地可以生产生命，可以创造生命这个能力。所以你要拜谁？拜那个赐予能力的那位真神，而不是去拜被赋予了能力的人事物。哇，这个人充满了能力，好会讲道啊！哇，真的是他能大能的讲道，还顺带做了几个神迹，然后你就把他捧上神一样。这就是基督教的挥之不去的偶像文化，因为你把这个妥拉的根切掉了，你没有得着神真正的训诲，或者说只得到一半。有一个道理出现，我们不能敬拜神，我们不能拜人，但是你没有知道妥拉那个根本上的信息出来，我们总不能进入到深处。那么学了妥拉之后，你会从一笔一画里非常痛彻心扉的知道真理，再也不会去崇拜去迷信任何一个人事物，甚至是一个大地。就揭开了一个谜语，我想说为什么人一直说大地母亲，因为大地的希伯来文生出来那个字是阴性 Atotse。哎，这个会让我们更加真实的认识世界原本应该有的秩序跟状态，我们才能活出耶和华创造出来应该有的那个光明跟生命，而不是活在那个阴间的掌控、黑暗、恐惧跟疑神疑鬼当中。这样你就不会一直活在仇敌制造的那个恶果当中，对不对？他是很会捣乱的。所以你跳跃上去说你做什么没关系，我们的神是至高的，要不然我信神干什么？那你就信法老啊，你有想清楚这件事情吗？对吧？你一惧怕我要怕，这是人的一个应激反应，我可以说这是堕落的人的一个应激反应，但是你下一秒钟就要扭转，你要学会怎么去看，怎么去思想。总之你记住，不论你是怎么回应怎么对应，每个人的方法不同，但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给你，就是最终你是回到神那里，不用其他方式。如果你的任何的情绪任何的对应没有把你拉到神的无限的大能当中，而是拉到其他地方，怎么样，我说你还是停下来想一想，跟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去分享一下，把你拉出来，要不然人讲讲就完全的负面啊，完明天就死了。不是的，我明天要活着，而且要健康的活着，阿们。我在讲这个韩摩吉还没有讲完，太棒了。我们约节都过了，我们有小孩子去藏半块饼，叫 Article Man， 将来要来的那一个，所以我们饭后要领那个第三杯救赎之杯，然后要把那个叫什么那半块饼找出来。你知道那半块饼是无酵饼，对不对？阿菲戈门救赎之杯先领了，领受那半块预表耶稣啊 将要来的那一位的时候，我们祷告大家还记得吗？用的就是 Hamoze Ehemin Haaretz。 所以你震惊了没有？我回答是说我对啊，这是啊神的怎么啊耶稣啊的圣餐，祷告他的身体，为什么要祷告说你是神面包生出来的？我跟耶稣啊跟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有联系吗？今天有联系了，他就是使我们生命长出来，从狭窄之地被带出来那位生命之主。所以我们在喊 Baruch haba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 Hamotzi Lehemin Haaretz Amen。 他是使我们的生命从地上长出来的那一位。所以路加福音也好，哥林多前书也好，神说我们说怎么说都行啊，主也说啊在逾越晚餐设立的圣餐，但他没有圣餐这两个字就告诉你说，这一杯就是我的救赎之杯，这一个血就是我的血，这一个不叫饼。当你们在祷告这样感谢大地为你们生产这个面包的时候，无酵饼也好面包也好，都是地里大麦小麦出来的，好，不要再纠结了， OK。 所以这句祷告是在宣告这位生命之神，他是我们的面包之神，不错的，他是我们的生命之神。所以每次领主的杯主的饼，我就跟阿毛说，明天早上就念哈。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早上就要打自己两个巴掌，就那个祷告已经熟到后来了。我跟你讲，我那个祷告就已经，我刚才念完祷告我都忘了我刚才在念，我又再念一遍，阿毛就瞪我一眼，没有专心，真的那个祷告熟悉到一个地步，我就哇就念We are half the air， 我先唱这个啊，伊瓦勒哈哈，然后唱西马伊祖雷啊，好像你希伯来文多好一样，就告诉你，你在做一个仪式，你根本就没有进去。每天早上就哈姆吉列黑米哈阿瑞兹，但这周神把我打醒，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吗？你在宣告，我在宣告什么？我有一个祷告词，我从灵里面就出来，我在祷告什么？我写下来了，我跟大家念一下。哈利路亚，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你是那位乐意与我们亲近向我们显现的，掌管隐藏的，肉眼看得见跟看不见的那位宇宙之王。你正不断地把生命之物从狭窄中带出来，持续地供应我们。你是使我们不断出埃及的那位神，你不断地使我们脱离狭窄，你为我们的生命征战得胜。而我要为你的妥拉站立，使你的妥拉从我的生命之地长出来。Amen， 你为我们的生命征战，挂在木头上。我今天得着了这个生命的一个互换，我今天要让你的妥拉，你的面包在我的生命之地使它长出来。Amen。 所以学妥拉很重要。这句话不是为面包感谢而已，如果你有经历，你可以查所有的祷告词，它的意义深厚极了，并不是像我们基督徒，谢谢你使我们今天供应我们献饭祷告。所以我一直不想做这个宗教式的仪式，除非我把他的灵意找出来。犹太人说每天我们都在这样祷告，他们每天都在跟弥赛亚祷告，只不过是差一个认识耶稣而已。基督徒有吗？都一样，都不是人，我们都半个人，所以我们在耶稣里合为一个新人，不要再去说任何一方。但是在真理里面，我们该悔改的就是要悔改，这不是说不说的问题，这也不是指责不指责的问题，这就是当你把真理剖开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回转，就是这样，这么简单，不打那些无谓的征战。哦，我把这句祷告词做出来，哈利路亚。我们在这，对不起，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参考，你有你的领受，但是我这是我的一个灵意。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乐意与我们亲近向我们显现的，你掌管隐藏的和肉眼可见的宇宙之王，你正不断地把生命之物从狭窄中带出来，你是使我们不断地出埃及，不断地脱离限制的耶和华，你为我们的生命征战得胜，我们为你的妥拉站立，你使你的妥拉也是他，你使你的妥拉从我们的生命之地长出来。面包是供应人的，对不对？你供应人，所以今天早上一翻圣经，就是翻到阿摩斯书9:10，说末后的饥荒不是因为没有吃的，是因为人们找耶和华的话找不到。我还没有连结，我现在想起来为什么主让我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讲这个哈摩吉，为什么神 持续的要使你出埃及，脱离那个思维，不是思维哈，脱离那个思想模式，跟这个世界带给你这个膜拜这个假神的这个文化要出来。我们从小在这个自己的地方过那个农历春节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姐正在青春期，我爸就让她不做一件事情，我姐就生气了。我当时想，哎，我姐也会生气，一般都是跟我爸杠上，我还偷笑，就我也真的不太好，有点坏。我姐为什么生气？我爸说今天是农历初几，不准洗头。那我姐是青春期，她要美嘛，她今天要出去见人嘛，不给她洗头，你知道这多难过。那我洗不洗没关系，我小，反正也没人看我。然后我姐不高兴了，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吉利的，你不能做。啊，我们东北就不让踩门槛，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能踩门槛。门槛，我们牧师讲过门槛之约，是你不要践踏这个约。但是实际上，那些民间迷信，没有这么，他们也是在有一种民间迷信，所以对不对？这样我们就得自由了，要不然你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实际上你在信了耶稣啊，学了妥拉之后，你会知道你是真自由。真自由里面，神说的不能做，就真的是不能做。你知道他有他的道理，所以你是很自由的。真正的自由就是懂得不要再犯罪，懂得不再被辖制，懂得在神的规范里面得生命，得真自由。我问你们，种地的，我们的老祖宗都是种地下来，对不对？亚当，你种地啊，大麦小麦，你要不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规则？要么大麦地有它的一个律，你也要按照这个律去做，对不对？你不能不该撒种的时候撒种，我们靠神迹吧；不该收成的收成，也不行，对不对？哈利路亚。接下来我要想简短的讲一下哈，一句话带过，时间不会太久。问大家一个问题：出埃及记写出来了，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有十灾，对不对？神的十灾目的是什么？击打埃及，对不对？也没错，他击打埃及。但是他击打埃及为什么要十次？神自己说，我一次把你就可以弄个干净。甚至按照我这种人脾气比较短，现在开始学悠长，诶，我惩罚你，我一次就够了，我跟你十次，我一次就做完就走的，要十次。主为什么有那么耐心？所以埃及这个十灾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击打埃及。当然有一点我们都非常知道，耶和华他在审判埃及背后的众假神，因为我们知道埃及法老后面是众假神支撑着他，对不对？邪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就是，神在给埃及人上课。我必须让你们这些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而不是你们的法老跟你们的众假神。同样在埃及扎根太深的以色列人也要知道谁是我们列祖的耶和华，全能的神。哦 OK， 全能的神，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啊，他是耶稣，他是耶稣，他很厉害的哦，他怎么样。你其实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对不对？你只听，你要去经历。今天妥拉让我们经历，所以这十灾是有他的目的，他要给很多人上课，给埃及人上课，给今天的此刻的世界人上课。但是很遗憾，哈马斯也好，哈梅尼也好，他不看圣经，看了他也不信，但凡看了就会得救。第一个水变血之灾，神击打的是尼罗河的生命神，众神回归里说了，他们的神多得不得了，所以击打了他的生命的源头，就是这个水啊。水变成血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敬拜这个生命的源头是死的，一看到血就知道死人了，对不对？击打的是尼罗河的生命神。那么下来是大有文章，下面是挖施营灾，怎么样？神击打的是埃及法老带来的这个世界的秩序与控制。为什么这么说？挖青蛙也好啊，狮子也好，苍蝇也好，都是非常小的东西。那么犹太拉比分析说，这个埃及人统治他是非常的注重怎么样？注重这个分类，有秩序，他们的秩序，不是神的秩序。如果你微小的事物被神震碎了，你连最小的狮子你都控制不了。其实神击打的是他们这个世界的秩序与控制。 对。那么我是不是对，这个畜，这个牲，这个狮子，苍蝇，还有这个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埃及法老他是一个秩序的主人，他是一个创造秩序的，但是神要让埃及人法老知道说，我才是秩序的主。所以最微小的事情击打的是一个人的傲慢。那么下面是才是畜疫跟疮，就是在这个牲畜的身上跟在人的身上都生了这个疾病。那么这个击打的是什么？法老的经济跟身体主权。经济，因为这个如果是牲畜的身上得了病，那么这个牲畜是过去他们就是带来经济的，对不对？一个社会。但是当这个动物不能再为你效劳的时候，这个经济受了很大的打击。那法老他是掌管一切经济，掌握了经济大权，掌握人的民生口舌，对不对？当这个牲畜被击打了，那么他们的经济主权被打了。当这个生了疮的时候，法老是自以为神的，如果你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的话，你的皮肤都控制不了，你还说你是神吗？但是神他说，我可以控制人的身体，皮肤、身体反应都在我的里面。那下一个就是冰雹。这个冰雹我想跟大家多说两句。这个冰雹呢是神击打的自然法则本身，你不要小看这个冰雹啊。这个冰雹是怎么下来的？是冰吗？而已吗？这个冰雹里面怎么样？有火，对。然后犹太拉比说这个是神迹中的神迹，因为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呢，怎么可能呢？我没有想过。但是你想看，火跟水冰雹下来，火没有把水浇灭，水也没有把火熄灭，这两个物体是不相容的，对不对？但在神的掌管当中，他们不再对立，而是彼此融合。这里打碎了一个自然法则，所有人都对这个自然的律啊相当的有看见。哎，这是自然律啊，你不能打破，它就是运转的。神说谁说的？我可以，这个自然是我创造的，这个律是我可以改变的。火、水还有雷声都是我在控制。你是受自然律控制的吗？对呀，我们在这个自然律控制，我们都有很多这些自然的反应，然后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而今天我听到很多人的见证，我发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就是今天这件事情。所以神的这个神迹，冰雹这个神迹成功了，要成功了，让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得到印证，就是我们活在神的超自然当中，自然律是可以被神改变的，我们不活在这个自然律当中。这仍然是你学了妥拉之后的看见，选择是你自己的，但是我选择不活在被人操控的自然律当中，我活在神掌管的超自然的自然律当中。你知道犹太拉比说什么吗？这个自然界就是超自然的，是人使它成为一个被人操控的自然界，因为他们要传扬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然后他们要做生意的，他们要掌控你的灵魂的。实际上这个自然界是超自然的，因为这个自然界是神制造的。你看到了吗？火跟水在神的掌管之下，两个可以彼此包容，彼此融合，为神效力。记住，你不活在自然律的里面，尤其我是讲我们的身体，把今天这句话对谁产生效用谁就用吧。因为这一个多月我听到的，我看到的，我所经历的都是这一件事情。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哈利路亚。那么下一个，蝗灾跟黑暗。好，我们下周会看这个黑暗之灾。神击打的是什么？这个埃及的重甲神，丰收的重甲神，还有这个太阳神带来的秩序跟存在意义。你知道这蝗灾吃掉所有的青菜吧，就全把那些大地出来的这些农畜都毁坏了。所以埃及拜的那个丰收之神不是一个，是很多个。今天我让你看到，你们的神就是被这个小小的蝗虫击败了。那么下一个黑暗之灾，我们知道埃及最 被崇拜的这个神明就是那个太阳神拉，但太阳神拉在希伯来文拉是邪恶的总称。当这个黑暗是可以看得见的，当这个黑暗是你都没有办法动的，你有在黑暗中不能动的吗？没有吧，你半夜起来也可以动的，也可以走的，也可以看见的，因为你有你一定的夜视力，而那个黑暗是可以让你看得见的。但下周我们看到的黑暗之灾不是普通的物理现象，神在击打太阳神，让太阳神的存在失去意义，让他本身的这种邪灵的能力瘫痪。但是在以色列那里有没有光？你能解释吗？所以你是活在这个假神的里面，你还是活在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大光的超自然当中？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知道最后一灾长子之死就更不用说了。长子是埃及法老怎么样？下一任接班人，对不对？法老是自以为神的，所以他击打的是法老体系的神跟王的核心。我是神，我是王，我也是神，但神说我才是王。而埃及法老有他的儿子，但是神说我也有我的儿子。就他击打的是这个神王的核心。感谢主。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件事情，就是法老的蛇。那么法老一定要认识他这位神的真相。我们这周读的先知书我们还记得吗？我们再安静一下，我们再忍耐一下，我还有很棒的信息要出来，所以我们要集中。以西结书的29:3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一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阿们。所以法老什么？法老是蛇呀。那这个蛇，我已经把答案出来，他是神说我以你这个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知道这个大鱼是什么？大鱼是，你可以说是鳄鱼，它的希伯来文是蛇 ，tanin， 就跟这一周说，所有的埃及的术士拿着法老的杖丢在地下，那个杖变成什么？蛇，就是这个蛇，海中的怪物。但是你看亚伦怎么样？亚伦的杖发生什么事情？是亚伦的杖丢下去，法术那个人也把杖丢下去变成蛇。但是妥拉说什么？亚伦的杖吞吃了埃及人法术的杖，而不是亚伦的蛇吞吃了埃及人的蛇，这非常不一样。这什么呢？第一个，法术失败，告诉人法术那些邪术没有蛇，只不过就是杖。他是怎么变的？我跟你讲，也不是什么大难事。总之神把他的法术击败，让他原形毕露，让他变成了他的原本的样子，就是一根木头。但是亚伦的杖可不是木头，亚伦的杖是摩西的杖，是神的杖，是行神迹代表神权柄的一个杖。而且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被迫，我们听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真理，刚我说的真理是一样的。当我们犹太人，当我们被迫要跟黑暗打这场仗的时候，你不是像一只蛇一样吞吃了神的蛇，吞吃了敌人的蛇，然后你降到了这个二重天跟他去对垒，你不会被他的邪恶跟毒气所感染，你口里所喷出的不是毒气跟毒液，你仍然是变成神本身给你的样式，神的王子，神的杖去征战。你不是降落到黑暗，所以这句话你要看得非常的清楚。亚伦的杖吞吃了他们的杖，不只是说仇敌的诡计被破败，而且是被神完全的吞吃，一无所剩，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法术跟一些什么，哦，是真的耶，他变了。他们很厉害吗？但是让你说我是把它吞了的。下一个，我就从这个信息里告诉大家，神真正让我们看见的是，神就让你一个一个的做，直到你的法术，你的诡计 完全的破败，法术有一个失效的一个临界点。当他们承认说这是神的手指的时候，这是第几灾的时候，就是神说你把尘土都变成什么？狮子。从尘土变成狮子，就从尘土里面，你知道神是用土造的人，对不对？你从土里面给我造出一个东西来，从土里面，不是说土变成，是从土里你给我造成一个狮子出来，不是、啊、lion 是狮子，这么小的一个狮子。埃及的邪术说我做不来，这是神的手指，为什么？这就是他们法术的临界点。宏观你是可以模仿的，你可以只是把物质给它转换成另外一个物质，你可以用这些心灵的暗示，或者就是一种戏法。但是当你进入微观世界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微观世界的模仿，因为微观世界是带出这个物体它里面的生命、灵魂跟思想。但是法术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创造微观世界里面的灵魂思想出来，还有那个生命。所以术士说这是神的手指，他没有说这是神的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的手指他们非常聪明，他们可以辨别这是神很微小的动作，很微观，可以深入到那个比粒子还要更小那个创造的里面，可以在这个尘土里面创造出一个物体，这是神的手指。而神的手是一个宏观创造的，微观也是神创造，他们说这是神的手指，我们没有这个手指，我们做不出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已经到了他们法术的临界点，因为他们的法术操纵，但是没有办法创造。他可以操纵青蛙上来，他也可以用一个法术改变你的这个视觉，这个河可以变成红色的，这是一个心理暗示，真的有效的。什么叫做心理学？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神迹，神就让他们在狮子的这一灾里面完全的崩溃，因为你没有办法创造生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神有一个极大的信任跟认识。我们今天唱我们的神真伟大，如果我们从这里面真正的看到神真伟大，经历了这样一个出埃及的过程，我相信你从里面的那个赞美是不一样的。通常你看一个人是如何赞美，你大概会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因为你经历了，你才能知道这位神真伟大，全地都要知道我神真伟大。我刚才唱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是的，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我的这位神有多伟大，你怎么让全地都知道我的神真伟大呢？你讲这些话都发虚，有没有？但现在你不虚了，对不对？你现在是刚强壮胆，你从心里面说我这神真伟大，所以你不传福音都不行，因为在里面烧啊，你跟人说就有底气了，你以前说的没有底气啊，你自己没有经历啊，对不对？现在我真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有一个姐妹眼神很坚定，眼神非常坚定，她的神可伟大呢，阿们。因此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你一定要让你的那个生命去吞吃魔鬼的作为，对不对？你不要被这个假象就欺骗了。所以最后几乎是最后一段了，哈利路亚。我们要警醒末世的神迹，不要被欺骗，不要被恐吓。所以我最不喜欢做变魔术的，没所有人都知道变魔术是假，对不对？只是看你的戏法高明。但是如果这个变魔术的人，变魔术人通常不讲话，对不对？哎，这个，但是我告诉你，他只要开始讲话了，他开始讲一些你的心灵的话，他这个就不叫魔术，叫做法术。他会通过一个动作讲一些非常非常心理战术的话，给你很多属灵的暗示，那么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就要看到这些是他们的一个神迹，你就要去被他操纵。邪术跟法术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不要成为一个做法术的人。现在我们在讲道，小孩子要坐一下，不准走，坐在这里听道，马上结束，可以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末世，你一定要叫主亲自说一句话来，我们念一下，孩子们也过来宣告啦。来，我们说一下怎么样？因为假弥赛亚 将要起来，大骑士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下面我们再念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章十二节，九到十二节。来，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骑士，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一切的神迹，这些虚假的歧视都是虚谎，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去敬拜这位真神，而是把你操纵，对不对？所以我就不重复了，申命记里面很多神说你不要去占卜过阴，像那些世界上的人，那个领域不应该是你在的。所以下面有一个经文是我几乎是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的十九章二十节。来宣告，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死亡跟阴间都要扔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阿们，你去哪里？生命的主那里，跟他同在。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我这个经文就没摆上，你们记不记得彼得说什么？说主啊，他们现在恐吓我们，不让我们传道，传妥拉之道的耶稣啊，所以现在一面让你的仆人大胆的去传妥拉之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行神迹，使你的名彰显出来。所以神迹是你行出来的吗？是神对，你就站在这里，谁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讲妥拉大道，而且把这个妥拉之道讲对了。妥拉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我们承不承认今天我们在读先知书跟妥拉之前的祷告里面都透露着说，妥拉里面是他永恒的生命，跟他活的见证，跟他的大能。只要你去传妥拉，你就是活在他的大能当中，你就是在他的作为当中，你还求的是什么呢？你求的是神迹吗？你还是求的是我活在神大能的妥拉话语当中？所以我们的焦点要今天的完全的被扭转，很多事情现在就要开始发生质的转变。那么最后我几乎要进到我们的最我们的一个结尾当中，我们预备心，一会儿请国强长老对我们有一个祷告。这个世界确实是在震动啊。那么人类出埃及回归妥拉盟约的时刻已经在倒计时。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耶稣啊要回来，我们不是无限期的这边过日子，对不对？生儿养女，我们是在为神训练一个军队，当神来的时候这个军队要出去的，全身而退，全身而去，带着我们的耶和华的军队，对不对？不管那个时候来了你的孩子已经长得多大，或者是刚刚生下来，我们在为耶和华预备一个军队的，我们不是在这里扎根过日子。当神说走，我们就可以走。阿们。好，这篇信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希望我把它可以传达，当然有不足的地方，我相信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做一个完美的工作。我们要记得哈摩基，哈摩基雷黑明哈阿瑞兹，哈摩基雷黑明哈阿瑞兹，它是使我们持续出埃及，持续供应我们妥拉生命的耶和华，因为它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它的判断，它纪念它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哈利路亚。